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的经文是诗篇128篇。我们上一次啊呢是看的，那是圣经中的伦理的第二项原则，就是说一夫一妻的家庭。大家还记得吗？圣经中的那个家庭观、婚姻观是用六个一来到，是可以综合的。考考大家还记不记得？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啊，大家的记性真好，所以大家都不会有 Alzheimer's。但是下次牧师记不起什么事情，就请你们提醒了。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28篇，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这段神的话。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从你的话语中我们知道怎么样子是一个真正有福的人生，也从你的话语中我们学习如何的是去过一个是有福的生活。求主是施恩，让我们不单单听，让我们更能够明白，并且不单单明白，更能够有力量在生命中行出来。特别是当我们每天遭受很多的压力，在工作、在时间上、在各样的是原因上有很多的困难的时候，更求主你施恩给我们有实行上帝话语的力量，以致我们的生命更为蒙福，以致我们所居住的是社会也能够是成为一个敬畏神的国家。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一个礼拜我们是讲到是那个圣经中的伦理观的第二个主要的观念，所以也顺着那是这方面，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是一个怎么是蒙福的人生。不久以前伦敦有一个报社征求大家是送进一些的定义，说怎么样子才是一个家。然后反正他们收到的是大概有800多份的那个建议，最后他们选出了一些是特别精彩的，这里有几样是他们所选出来的。家是把滔滔世界的纷扰并于门外，把骨肉团圆之情是关在门内。家是一个是没有是外世界的纷扰，是有骨肉之情的地方。家在那里，小者为大，大者为小。其实这个跟圣经的原则很相像。圣经说你们当中什么，谁要做大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你们当中谁是最小的其实还能是被服侍的。家是父亲的国度，母亲的世界，儿女的乐园。一个还能美好的家庭是影响孩子们能够有一个健康的人生观，是去成长。家是地上唯一的地方，一切错误与失败都被爱心所遮掩。圣经里有一句话有很多人不明白，说什么叫爱能遮盖许多的罪，因为有爱，一些的罪过都能够被赦免、被忘记，能够是有再生的机会。诗篇128篇， 也有另外一个名称，我们知道它是上行之诗，也就是说古代的时候大家是上去圣殿做礼拜的时候途中所唱的诗。但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雅舍诗。雅舍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福的意思，有神的恩福在里面。诗篇中凡是一开始讲到有福的诗呢，总共有六篇，你回去可以仔细看一看。诗篇第一篇、第32篇、第41篇、第119篇，最长的 一篇128篇和144篇。你希望过一个有福的人生吗？回去把这些诗篇好好的看，好好的读，好好的思想，好好的去实行。本篇特别强调上帝借着家庭来祝福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像犹太人，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也有很悠久的历史。我们也追求人生的福气，我们甚至新年的时候把福字倒过来挂，以其福气可以早早的临到。你有没有想过，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过年的时候写一个福字会贴在这里贴在那里，只有中国人会做这种事情，因为我们都很盼望得到福气。但是诗篇128篇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有福，然后什么样子怎么样可以得到真正的福气。这就是我们今天思想的两个重点，什么是有福。一般世俗的标准是要大富大贵，所谓发了才是有福。但圣经中讲到上帝所赐的福，却跟世界上的标准是不一样的。箴言书十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你今天能够够吃够穿够用够住，没有忧虑，这就是福气了。不是你可能那个是去可能大富大贵发了，发了之后可能过了几天一下子全部都亏了，那样子就不是福气。我们看到圣经中可能对福气有几个很有意思的定义，就在这段圣经里面。第一，给我们看见勤劳做工得享果效就是福气。我们要知道在当时是农业社会，勤劳做工耕地种田，但是如果不是有天时地利的话，未必有的收割，未必能够顺利。比起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是有福气的多了。因为什么？起码你去做工你也有收入吧，你去麦当劳去打零工啊，你都起码每个小时有几块钱，你不会血本无归。勤劳工作起码会有一份的收入，可以糊口，可以养家。圣经说其实这就是福气了。如果我们有另外再多的，还能是可以还能那个还能住大房子买好车子，这是额外的福气。但是圣经上说你只要能够是你工作有果效，这就是福气。前阵子上个礼拜在庄伯伯的安息礼拜里面，我看到有一句诗说他是按的那个一生按的那个是按的遇到很多的难处。其实那一代的人很多人都是遇到很多的困难，很不容易。我父亲17岁信主，73岁离开世界，但他英雄自己的一生是什么？小学毕业碰上打仗，中学毕业碰上打仗，医科预科毕业碰上打仗伤寒，然后大学毕业打仗，最后研究院毕业打仗，从那个1949年所以那个他根本就回不去了。他一生都是打遇到每次毕业都打仗的，他好读书，但是每次毕业都遇到打仗。然后呢，他当年1949年在美国在 Stanford 研究所毕业的同学之中，有些后来做到美国国务卿。他自己做了什么呢？ 他后来是在香港是在政府里面做到一个行政主任而已，然后最后还的那个第二次退休之前，他是做了中学的校长，一辈子就是放在教育上面。他是读工商管理的，后来他退休之后比较，那时候他比较有闲，然后我也不是有钱，是有闲啊，那个讲清楚啊，那然后呢，我也常常欢喜跟他啊，那个聊聊天。那时候比较大了，我就问他有一次，我说，就问的蛮尖锐的，我说父亲，你有没有你这样子一辈子每次毕业都打仗，然后你读了那么多书，结果可能做了一个可能老师，做了一个可能一辈子教育工作者，你有没有怀才不遇的感觉？这是很尖锐的问题啊！儿子问问题有时候是冲口就出。他想了一想，他说：“没有啊，因为靠着上帝的恩典，我起码我做这些工作养大你们一家人。”他就是一辈子靠着他的那一点的那个收入养大我弟弟，养大我，还有当然也养我妈妈。其实我们当中许多的人，我们物质的丰厚，我们工作的成就，都不止于只是吃劳碌得来的，有车可开，有自己住的房子，比起来就是十分的有福。圣经说的，你能够得到你劳碌所得来的，你工作有收入有果效，就是福气。第二，圣经这里给我们看见是家庭和睦，看见儿女成长就是福气。箴言书18:22说，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不要以为你的太太是追求来的，其实你的好的太太是耶和华赐的。但这个好字是可圈可点，有时候好太太不是说凡事都听你的，而是说可能有时候因为你生命中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所以上帝放一个太太在那里改正你。箴言书19:14说，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但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是男女平等的时代，所以如果有一个好丈夫也是耶和华所赐的。然后箴言书17:1说，设筵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设筵满屋就是说吃满汉全席，但是大家都在生气，不如什么，不如有块干饼。这个以前的时候，那个圣经时代，大家是吃饼不是吃饭了，所以等于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说有隔夜饭可吃，大家相安，就已经是很福气了。然后箴言书19:13说，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妻子的争吵却如雨连连滴漏。故此人的祸患莫过于有背义的犯事的儿女，以及爱争执的妻子。但是诗篇128指出，有和睦的家庭生活就是上帝给人最大的祝福。而这和睦的家庭生活，诗篇128更说是用一幅很美的一个全家在晚上围着饭桌子用饭的一个图画来到描述这种的天伦之乐。这里没有讲他们吃什么菜，大概可能不是说呢天天都像我们吃的这么样子有鱼有肉这么样子丰厚。美国有时候你去夏威夷的话，他们所谓有一种叫做什么 turf and surf dinner， 认为是很高级的东西，是什么呢？有牛排，然后有龙虾或者有大虾，就是有草地上的 turf， 然后有什么 surf， 就是海上的， 其实我们今天随便每个人的菜上啊，菜桌上你都会吃得起啊，那蛙鱼你都会吃得起，那个 salmon 啊，就是啊，那吃得起啊的那个鸡，啊，那吃得起牛排，虽然不要天天吃，因为那个胆固醇太高了。圣经没有说他们吃什么东西，但是却描述他们围着饭桌一起用饭，是一个和睦的家庭生活。一个蒙上帝赐福的家庭里面有些什么成员呢？这给我们看见一个蒙上帝赐福的家庭里面有的是一个努力工作负责任的丈夫，他是能够是努力的，是劳碌的来做工，并且呢是把他工作的成果带回家里。一个有福的家庭里面有一个在内室的妻子，当然我们要明白这个时代背景，不是说今天还是要每个女人都要坐在家里，不是这个意思。在当时的时候是好像我们中国古代这么样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所以一个妻子，内室的妻子，就是一个安于那个在家里照顾家庭的妻子，而不是一个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三节所描述那种习惯懒惰哀家闲游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的那种人。在内室的妻子也不是一个是到处的去那里外面是闲荡的妻子，去去做一些不正常的事情，好像箴言书七章十到二十节所说的。而一个贤惠的妻子，这里比喻做一个葡萄树。什么呢？葡萄树是一个弥迦书四章四节的理想，说有一天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人人都很和平的，很那个安逸的，人人都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喝。这是弥迦书四章四节所讲的。一个贤惠的妻子也要成为丈夫心中的支柱和力量，正如好像箴言书三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所说的，才德的妇人，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依无损。一个有福的家庭里面还有是听从教导的儿女，他们是围绕着桌子如同橄榄摘子，他们不是是去如渺如黄鹤一去不返。小时候读过一首诗，说梁上有双燕，翩翩雄羽翅，然后什么一巢生事啊，然后最后好像那个鸟大了通通什么都飞走了，然后那个好像爸爸妈妈就很好像两个鸟就很悲哀，是日夜的在那里啼。然后诗人就说了一句话，说是吧，当时父母念，今日耳应知，就是说的那个讲到那个鸟大了一飞就飞走了，那样子好像现在他自己就知道当年他如何的对待父母，现在是也是如此，他自己经历过，所谓养儿方知父母恩。但是诗篇一百二十八篇很有意思，它是用橄榄摘子来描述我们的儿女，是因为是别有用心的。橄榄油是在圣经中最贵重的香油，凡圣殿中用的都是用最上好最上等的橄榄油来使用在侍奉上。但是种橄榄是需要持久的耐心和功夫，因为在圣地一些的橄榄你要知道要种了多少年之后才会有果子，根据圣经学者说，猜猜看多少年？十年不止哦。你我知道你的用意很好，中国人说好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但是还要久一点。有一些圣地有一些的橄榄需要什么多少年？猜一猜，大胆的猜一猜，才能够结果子，结出果子来。猜一猜，啊？ 30年还不止耶。50年又太过长了一点。他们说根据这是圣经学者说的，圣地有些橄榄要种40年才会出果子来。你想想要用多少的心思才会种出来。所以你今天晚上如果家里那个炒菜的话，倒橄榄油倒得小心一点啊，那你不要一倒倒很多，因为还能那个说不定还能你的橄榄油是很多年才种出来的。这也是说还能真如好像我们中国人从前说的还能10年树木百年树人，还能是那个栽种橄榄需要持久的耐心和功夫。同样我们栽培儿女也是一样，就好像诗篇144篇12节另一首的亚瑟诗中也说，我们的儿子从幼年像树栽子长大，我们的女儿如同垫脚石，是按建功的样式凿成的。栽培橄榄树从一个幼苗栽培成大树到结果需要是多年的时间。同样的，把石头凿成王宫的垫脚石也需要付上时间和心思，不是一集一夜之间就可以完成的事。你想想一块石头要凿成它的那个是适合用皇宫的那个标准来做垫脚石需要多少的功夫和心思。大家有没有试试看凿石头？没有试过的话，可能拿个锤子去，拿几个石头先敲敲看，你就知道了。栽培儿女也是一样。在这里，我要分享一点我自己生命的经历，不是我的成功，是我的不成功的地方。大家知道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的性情很像我，那我们自小呢就很 close， 那很相近，那她很多愁善感，我也很多愁善感，那个所以呢，我们那时候特别，我们一直长大的常常花时间在一起。那时候我也还没有全时间侍奉，也多一点时间。正如好像那个在神学院有一次，还能每个周末师母都出去那个去做一点打工，还能是做收银员。那种我跟女儿呢就在家里，然后呢时候呢我们就走过到铁道的另一边去买 Church Fried Chicken 吃，那个就是我们的美餐。在那个时候，有一天还能晚上，还能买了鸡回来，我们还在那里走，然后呢走完之后什么呢？我们晚上在吃鸡，我就点两个蜡烛，两个人在吃炸鸡，然后我吃的很感慨，说，我说有一天你会长大，有一天你会出嫁，有一天爸爸会老，不会成永远跟你在一起。讲，我们两个人都哭了，一面吃炸鸡一面哭。等到师母还能下班回来，听见我们这么样，师母说气醒了，说你们疯了，你们了。这就是我们那个还能两个人的之间的那些的共通点。但小女儿不一样，小女儿是还能自小有姐姐照顾，所以呢整天都很有安全感，很快乐，很那个天真，活泼，很 outgoing， 英文说的。她跟好几年前在去夏威夷之前的在加州的朋友都还联络，昨天还去一起出去玩啊什么，她是还能在这方面。有一天我跟他聊起天来，我就说好像不是什么道理，我说好像爸爸跟姐姐好像很通，但是跟你有时候我们好像没有很多的那个沟通好像。他就口快心直回了我一句话，他说因为你在我长大的时候没有花很多时间来陪我。这句话是扎到我心了，一针见血。因为在他长大的时候，我已经在教会全时间服侍，然后他又有姐姐照顾，所以没有的确没有花很多时间跟他在一起。他是在家里的，总是妹妹而已。 那我就只能够跟他说，我说爸爸会以后努力的花多一点时间跟你在一起。然后我想他自己很聪明，他知道讲错话了，起码是他的那个讲的，他是一针见血，但是起码扎到我了。所以他在父亲节的时候特别去买了一张卡给我来补锅。然后他是这里面是说，当我还的那个是看过往的那个年间，看你为我所做的事，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好很特别的 and how wonderful you are。 然后还的你教导我许多东西，关于生命以及爱以及付出，这些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在生命中是带给我许多的喜乐，然后可能有一个像你这么样子的老爸，可能是使我是 get spoiled， 但是可能不要想我不 appreciate 和爱你，因为我是十分的 appreciate 跟爱你，是全心全意的。我想这是可能他补锅的可能一个方法。不过也可以看到，所以小女儿可以把父亲绕在手指上。但是有一样事情，就是说给我看到一个体会，孩子们是你放进多少你就得到多少，但你愿意和那个花出时间来陪他，愿意花出时间来照顾他，甚至有些做一些很在他来讲可能很有意义但你看来没有什么意义的这样的事情。我今天对我父亲最大的回忆，常常是我们那时候他在中学教书，下午四点钟下班，他带我，那时候我才五岁六岁，在附近散步，然后聊天，听我一个小孩子讲一些的梦想，我这个是最大的一些的回忆。其实当时讲什么那些都是孩子话，没有什么大道理，我只是但是呢有父亲一直陪我在附近散步，这个变成是我一生之久的回忆。孩子是你放进多少你就得回多少，但是是需要你用心的，需要你栽培的。然后还呢，圣经上第这个诗篇第四，这里第四节就说，看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这就是圣经所讲的福气。所以今天晚上如果你是跟家里人一起聚餐，能够是大家平平安安的坐在围着桌子在坐在一起，圣经说你就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并且是上帝已经是大大的赐福给你，不是要等到你有一天发了才是赐福给你。第二，这里圣经这首诗篇告诉我们说，我们如何能够得到福气。这里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必定有蒙福。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就是说我们如果敬爱神敬畏神，就必定是有遵行。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二节，耶稣那里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有上帝与你同在，你就每一件事情都会是亨通。我们从圣经里看到两个例子，一个是约瑟，约瑟他的那个一生有两次坐在监牢里面，但是说什么圣经上提到是他的那个两，圣经上有两次提到约瑟坐监的时候是什么，说他是诸事亨通，因为什么，耶和华与他同在。从人的角度来讲，被人冤枉了坐监了有什么好的好处，但是那里圣经上却说他在监牢的时候上帝跟他同在，所以最后他从监里就出来了，很奇妙。虽然在做白白的坐监坐了好多年，但是最后就从监里出来成为埃及的宰相。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上帝计划中的一部分，是让那个 以色列人的血脉可以继续下去。另外一个是摩西，当他在西乃山上听到上帝从荆棘的火中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不肯去啊。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能觉得自己还能很有把炮，很有能力，广东话叫把炮啊，那个很有能力，能够把同胞救出来。但是等到他那个年纪大的时候，他觉得什么壮志未酬，那时候已经都放弃了，没有梦想了。但是什么？上帝跟他讲话，他说我不能去，我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上帝说什么？我必与你同在。当上帝跟他同在的时候，一个80岁的老人可以成为那个出埃及的领袖，能够把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家带出来，能够把十诫从山上带下来，能够是在神的带领之下把以色列人带到埃及地，对不起，带到迦南地，成就了上帝的计划。想想看，我们有时候登一个楼梯都蛮辛苦的，所以牧师常常偷懒就坐电梯。登一个楼梯都很辛苦，你看看爬到西乃山上去，80岁你去爬爬看。但是有上帝跟他同在，并且另外一点，这里第二点告诉我们说，上帝已经将一切生命的道是赐给我们，在用我们怎么样子实行。所以这里所说的是对不起，过敏。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得福气吗？就是要行神的道。其实圣经里面还能告诉了我们很多做人之道，相处之道，这些都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并不是只是对基督徒有效的。甚至我坦白说，就算一个非基督徒他按照这些去做，他也会有好的人际关系。当然你需要有耶稣在你心里，更能够给你力量去做这些事情。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以弗所书4:29-32，以弗所书4:39-24，这里讲到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当这里保罗是写给以弗所的基督徒，写给以弗所的教会，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主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挥棒，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讲话要讲造就人的话，让听的人得益处。把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渲染，就是大声喊叫、挥棒，并一切的恶毒都从心中除掉，然后再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这些道理不是说只是在教会里面实行，这些道理其实我们跟在家里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 的上一辈、跟我们的孩子都可以实行。当我们是有上帝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有力量去实行这些的话，我们自然就会有一个和睦的家庭，自然就会蒙福，自然就会有一个好的关系。甚至你拿这些的原则拿去在办公室里用，我相信也同样的，你会成为一个人见人爱、大家所爱戴的人。问题是我们要有耶稣的灵在里面，才帮助我们去做到这一些。一个人单凭自己的力量，你要叫他不讲骂人的话很难，你要叫他没有记仇、没有苦毒、没有恼恨 很难。单凭自己的力量，你要叫他饶恕人，更难。但是当我们是有了是耶稣的灵在我们里面，有了圣灵在里面，才帮助我们能够做到这些。其实单单这一段话，如果我们一生奉行的话，我相信你会做到一个成为人人都爱、人人都尊重的人。一段话就可以一生受用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常常的，是英文所讲 consistently， 就是说呢，继续不断的去做出来。很多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心智，但是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有时候我们做了一阵子忘掉了。另外一段的话，特别是对夫妇相处的，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提醒，就是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跟三章十八节。我们都记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神爱世人，但是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讲的就是把神爱世人的道理是应用在生命中里面。这里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从此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小子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是约翰年老的写给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爱到什么？愿意为弟兄舍命的地步，好像是主愿意为我们舍命的。我们有多少人真的能够做到呢？如果我们不是说想的那么远，从就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其实坦白讲那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已经说那这个可以用在夫妻关系上。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很坦白讲，很不容易，特别是当你生气的时候，当你口角的时候。但是圣经上的道理已经都在那里，只要我们所谓终身奉行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常常有人说你怎么好像去听一个讲座，听来听去都是那些的经文，因为那些经文只要奉行出来就可以终身受用了。问题是我们第一愿不愿意奉行，第二是我们有没有去依靠神的能力，依靠圣灵的内助来到让我们真的是实行出来。中国人有句话说，慷慨就义易，忍辱负重难。听明白了没有？就是说如果你是要那个抛头颅洒热血的那样子的，一下子就成人的那样子很容易，很多人会有这个勇气去做。但是说什么，你要慢慢的天天的那么样子去忍耐，去含的那个改变你自己去做到圣经的标准就不容易。当你说你愿意，耶稣说你愿不愿意舍己来跟从我，你说主啊我愿意，耶稣说很好，但是我不是说你今天就为我去非洲去被人家打死去寻道去，那个比较容易。耶稣说你就每天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家里，为我的缘故去忍耐，去宽容，去饶恕，这就不容易了，因为这是要天天做的。只要实行出来，其实圣经的话的道理都已经在那里，只要实行出来，我们就会看到父慈子孝，夫妇和睦。其实中国人也有一些的道理，也是只是开始的，但是说也是有帮助的。 我们中国人常常有两句话可能都挂在嘴上的，关于夫妻关系的，一个是什么？举案齐眉。是什么呢？从前的人吃饭呢，原来桌子不是说就是我们今天的饭桌，以前的人坐地上的，所以有一个小桌子，好像韩国喝茶一样。然后那个他的太太来的，那把饭端出来的时候呢，很恭敬的把这个那饭桌子举得很高，小桌子。也就是讲夫妻彼此尊重，不论对方是做那劳工的，不论对方是做大老板，有一种的尊重在那里。举案齐眉，这也是一个可以终身受用的。另外还有一句是什么？大家都很知道的，什么？猜一猜，相敬什么？如宾。所以我说你们都知道，就大家好像对客人这么样子，让人礼貌。如果客人在家里打破你一个杯子，你会被拍桌子骂他？不会吧？但是为什么你的孩子在这个洗碗那儿打破一个杯子，你就骂他那么凶呢？如果还能那个你的客人还能偶然不小心在你家里还能那个把你的地毯还能弄新地毯弄脏了，你会不会说踢他出门口？不会吧？但是为什么还能如果你太太端菜还能打翻一盘在地毯上新地毯上，你就骂得他那么样子还能不留情面呢？所以这些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只是中国人的这个可能古来的智慧，这些都是只是在边上，但是只有耶稣基督在圣经里的教导是更深入到啊，那是讲到要啊，那赦免，讲到要牺牲，并且当我们愿意这么行的时候，我们会看见那个社会有改善。就结束的时候，我们是。举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位是迪汉博士，曾经分别对两个敬畏耶和华的家庭及他的子孙，与一个罪犯的家庭和他的子孙做了一个统计。约拿丹·爱德华 Jonathan Edwards， 大家很知道的，是一位虔敬敬畏神、受过高等教育的基督教家庭。他们一直到二十世纪的时候，从那时候到二十世纪，总共子孙有1394人，其中有13位大学校长，65位教授，60位出名的律师，32名是著名的作家，90名医师，200名传道人和300名好农夫。这就是敬虔家庭出来。当时他的那个也做了另外一个统计，在是追溯一个在 New York 的一个恶名昭彰的一个罪犯，叫做 Max Jukis， 他的家庭后代子孙有903人，其中300名是行为不正的流氓，145名是登记在案的酒徒，90名是做娼妓的，285名都是患了恶疾的，然后超过100人以上关在监狱里13年以上。所以圣经上有句话说，说义人的后代必要蒙福，因为是当你是敬畏神，把神的原则实行在你生命中，实行在你家庭里的时候，你这个福气会代代的传下去。所以今天在结束的时候，让我们记得其实神已经给了你我很多的福气，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子去珍惜我们所有的福气，并且我们要按照神的话在生命中来的实行，我们就会看到上帝每一天都会祝福你。让我们结束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唱一首的诗，唱那个三一颂，把荣耀归给神。可以的话，请您站起来。赞美。 声万福之歌，天上圣灵同在主面，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默祷之后散会，出去的时候让我们彼此问安。是，也请大家留步参加，是装备训练，学习上帝的话。